也是欢迎收听巨魔罗比说的第41集了。好，又隔了两三个礼拜吧，没有录 podcast， 跟大家聊聊就是最近玩什么，然后有一些小小的游戏的新闻啊，可以跟大家聊聊天分享一下。好，上一集就是在讲说我玩天堂嘛，然后天堂 W 还是在玩啊，就是当放置游戏在玩，然后小氪一下，大概就这样。最近单机游戏呢，我破了这个波地气海，波地大冒险，然后它是这个光秋游戏，就台湾的独立游戏啦。先讲一下，我觉得它这个美术很可爱，然后它这个游戏类型呢是一个类银河战士恶魔城，算是蛮标准的，就是开放的地图，然后地图呢会有些地方不让你过去，你必须要拿到一些能力啊，或者是就道具，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可以推进关卡，然后走完地图。我自己玩呢，它跟一般的，不要说一般的啦，就是跟银河战士跟恶魔城不太一样的是，它是因为它的世界是在海底，所以它你的角色就是波地呢，它在海底是可以到处游的，就是你可以等于说是飞在空中的那种感觉啦。它是在水里嘛，所以每张地图你可能可以上下左右。那攻击的话呢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正常的银河战士或是恶魔城的话，它就是都是在地上走嘛，所以顶多就是左攻击右攻击，然后上攻击。那波地的话，它就会变成是类似像双轴射击啦，所以其实玩起来的感觉会有点像是鸟瞰式的双轴射击，类似像这样子。那我觉得它还蛮适合新手去入门的，就是类银河战士恶魔城这样的游戏，因为它算蛮简单的。那个 boss。boss 战呢也蛮有趣的，然后呢怪物啊，然后呢角色设计的蛮讨喜的，我觉得 boss 的设计都蛮酷的。不过我觉得主角就是波地反而稍微平庸了一点，这样子就是他的，我觉得他的魔王啊，因为他都是一些被感染的这个海底的生物，每个都蛮酷的，蛮有趣的。波地自己就稍嫌平庸一点啦，我自己这样子觉得。那这款游戏我自己是把它玩完了，而且还蛮难得的拿了一个白金，就是把它的东西都打完了，因为它白金的条件没有很严苛啦，然后我地图呢跟宝藏都100%拿到了，所有的东西都摸透了，所以算是有玩完啦。那我觉得这游戏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它的这个难易度的调整给玩家有很大的设定空间，就是你的攻击的这种过热啊，这个 CD 的你可以把它调成不会过热，你甚至可以调成你自己不会扣血，就直接无敌模式了。所以呢它在难度的设定上，它有三种难度给你啦，然后呢但是呢你可以用它预设的三种难度去玩，也可以自己去设定，就直接用在 option 里面就可以把自己调成无敌了。如果你想要去过关，但是你又对一些王真的觉得很难啊，打不赢，那你也可以用那种方式去过关，就纯粹体验剧情。这点我觉得倒是做的还蛮不错的，因为想要更难的人就去玩更难的难度嘛。那有些人想要接触这种独立游戏，因为它的美术风格啊，故事啊，蛮引人入胜的，或者是想去玩、想去尝试的话，像这样子可以调整到这样的难度，我会觉得还不错。新的恶魔城或银河战士我不知道啦，但是像这种游戏通常大家会觉得比较 hardcore 一点，然后觉得比较难，不太敢玩，或者是打到一个王打不太过或找不到东西就退坑了。我是觉得这个游戏就没有这种问题啦，所以还蛮适合大家去玩的。我自己觉得这个游戏呢几个点我会觉得比较稍微疑惑一点点啦。第一个是它有 good end bad end 跟应该说 true end， 算 true end 吗？应该就是比较好的结局跟比较坏的结局，还有一个隐藏的结局啦。那隐藏的结局我就觉得我在这边就爆雷啦， 就隐藏的结局，它就是有类似一个像邪神的东西在海底，然后就是有一些秘密，你要去把它找到，然后最后你就要去对抗它。那个王算是很难啊，因为我自己呢，基本上是一般的难度就全部都打过了，但是最后的隐藏王，我就是花了蛮长的时间。我觉得我可以打过啦，不过没有花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就把它调弱一点，然后就把它打过了。不过它就是一个类似像邪神的兔子在海底这样子，然后我就不太知道说有什么典故，我觉得玩的有一点点问号啦，就是遇到那个隐藏的。不过这可能也是游戏开发组他们想要做一些捏他或者是他们的团队的固定的梗，像内梗这样子。那但是我没有 get 到，我就不太知道这个隐藏结局是什么意思。再来一个我觉得蛮妙的地方是，我觉得他们的名字啦，名字游戏名称取得蛮有趣的，因为他们是要做气海波地大冒险嘛。那我觉得大冒险呢，用到大冒险这个，就会觉得让人觉得有一点点，我觉得有一点点复古啦，或者是有一点说比较像是 for 小孩一样。我就觉得这个名字要是可以再潮一点，你知道现在这种独立游戏大家会觉得比较有设计感，如果可以比较潮一点的话，搞不好可以吸引到多一点人去玩，甚至只叫气海也好，或者是纯粹的叫波地。那波地它的英文叫 Pronti 嘛， Pronti 然后叫波地，因为是台湾的开发嘛，所以一定是可以先想到英文，先想到中文名字，然后再去想英文的。那在想说叫波地有什么典故，我不知道啦。那这可能他们什么专访，或者是他们的开发组有一些背后的故事啊。但是在英文的译名哦，他们叫 Pronti， 然后呢副标叫做 Fishy Adventure。那叫 Fishy Adventure， 我就自己就觉得有点怪怪，因为 Fishy 是鱼腥味，有点鱼腥味，或者是你在网络上面讲有点 fishy 的话，感觉是有点在钓鱼的。总之它跟真正的海底跟鱼没有太大的关系，然后叫 fishy adventure， 就是有点鱼腥味的冒险这样。我就觉得它的副标有一点奇怪，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典故啦，我觉得蛮妙的。而且最酷的是我在录这段节目之前，我就再去确定一下Pronti 这样，这个他们的那个 store page， 我就发现他们把那个副标拿掉了，就是他们把游戏名称改成纯就叫做 Pronti， 就这样子啊。我觉得纯粹叫 Pronti 是好多了，就没什么问题。但是然后那之前那个 Fishy Adventure， 我觉得说就是比较有点搞笑啦。不过他们现在已经改掉了，代表说他们可能也觉得那个副标有一点点怪怪的啦，我不知道。那整体来讲，我觉得，玩起来就还不错。里面的机制呢，它有血量跟一个类似像体力值的。那体力值会包括了它可以做冲刺的动作，这种就会有点像魂系游戏嘛。那这个，然后在做一些攻击的时候，它也会耗这个那个体力值。还有就是它里面有一个类似蓄力的重攻击呢，它也会有一个过热值。那我觉得像以这种游戏来说，我觉得它会蛮多时间，因为它是类银河战士恶魔城嘛，我觉得它会有蛮多时间会需要赶路的。那在要赶路的状况下，你如果限制角色的冲刺会因为体力而受限的话，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流畅度跟这个焦虑感会提升啊。我知道体力值是一个很好的去限制一些东西 spam 的一个游戏的机制，但是我觉得如果让你在平常赶路的时候都有一种拖累你的感觉的话，那游玩体验就会比较不好。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早期的魔物猎人在赶路跑步的时候也会扣那个体力值，就是黄条。那所以你在赶路赶地图的时候，你都会要顾那个体力，其实就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烦躁。当然可以这样子设计，但是也我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子设计在赶路的时候， 你这样子设计是有什么用意，就是让 要限制玩家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比较没有必要。当然银河战士类银河战士恶魔城这种游戏，它是到处都有怪，所以你无时无刻都在战斗，所以你也没办法像魔物猎人一样，而新的魔物猎人就是平常赶路，没有在跟王同一个地图的时候，你不会，你跑步不太会扣体力，但是战斗的时候它就会扣体力。你可以把体力设定成就是近战斗跟非战斗模式，那扣的那个程度不一样，这样玩家才不会觉得说啊，我就只是赶路而已啊，体力一直扣到底要怎么样？而且那个 Prounty 它大概它里面拿到一些道具，像洛克人一样，它可以提升血量的上限，或者是体力的上限，就是你的 stamina 的上限啦。那我自己玩，我是觉得说我因为要赶路啊，或者是做回避动作之类的，我基本上从头到尾都只会升 stamina， 因为我觉得它比血量的重要度多的太多太多了。对，如果你他们调整一下，比如说加血会加的蛮多的，加体力加一点点，那可能还会做点取舍。但是他这两个都加一点点而已，那王的攻击力是很高的，加那一点点血，我觉得没有什么差，不会多挨到一下。所以我觉得说，那不如多加体力，让回避动作可以多加，多一点次数。那这样子，我觉得这两个东西的比重有点不太平衡。然后就是刚刚讲，就是赶路的问题嘛。如果说你在赶路的时候，你可以耗掉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啦。就是或者是干脆平常的非王战的状况下，就让大家可以去多多闪躲啊，或者是直接用奔跑的方式来赶路，那也还 OK。那其他的话，我觉得它以游戏的规模来说，银河战士恶魔城这个类型里面，它算偏小品一点，它地图没有到很大，不过设计我觉得还不错啦，就各种不同的地方，还蛮有各个区域的风格。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探索地图的时候，因为这种强迫症，你都会想要把地图走满，或者是把宝收完。那他在他们的小地图里面，如果这一个区域你的宝没有收完的话，它的颜色就不会很饱和。所以你就一看就知道说，欸，这个区域还是有东西可以找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设计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可能我觉得到了现代啊，这种时候你说早时候那种银河战士恶魔城，他们设计让大家哇不看攻略也不找不到什么干嘛的，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玩家会有时间去玩一款游戏，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的游戏弄得比较紧致，我不是说要多方便然后多简单，但是有一些像这样小巧的功能我觉得蛮好的。我一样有去找宝物嘛，我一样有被奖励到，玩家的身份来说我一样有爽到，但是你有一点帮我去促成这个爽，这样子你又告诉我说，欸，这区块还有宝没拿哦，就提醒我一下，就我就觉得还不错。对啊，那这款游戏现在在 Steam 上面是450块，对，应该也会有特价啦。我觉得美术方面、音乐方面都蛮有趣的，故事也很不错，很可爱。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类银河战士恶魔城，但是又有点动作游戏苦手的话，可以玩玩看 Prounty， 它现在就叫 Prounty 了，就是波蒂啦。好，那这个波蒂大概就聊到这边。那这几周比较大的事情大概就是那个 TGA 吧，就是那个奖项，那是那个 It Takes Two 得奖。那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It Takes Two 就是一个独立游戏嘛，然后它的玩法也没有很主流，它就是基本上它算是强迫两个人一起玩啦。It Takes Two 它这款游戏就是它的故事背景是一对夫妻，然后他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好像有一点嫌隙了。我没有玩这款游戏啦，因为我都是一个人玩游戏，这种就没办法玩。那他们好像进到了一个类似反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身份，然后他们就是必须要真的合作才可以去过关。它是一个动作游戏，而且是需要两个人互相配合的这种合作的动作游戏。之前他们的前一款游戏之前也有一个作品叫 The Way Out， 是逃狱的。那款游戏我有玩，我自己觉得做得非常的好。我自己是动作游戏玩家，所以我觉得那动作游戏都很动作的部分都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运镜啊，跟两个人一起玩，真的有蛮不一样的感觉，因为等于是一次看到两种视角，我觉得就是蛮这种设计蛮考验，就是游戏开发跟 level design 他们要怎么样去设计，然后让这个游戏让两个人都觉得有玩到不一样的东西，而且但是又有在进行同一件事件的感觉，然后呢一些巧妙的机制让大家觉得说，哎，真的有合作到，然后也比较会进去剧情。那你要知道 TGA 的这种奖项算蛮大的，算一年里面蛮大的一个奖项。那 It Takes Two 这款游戏它要去对抗的可能是一些真的 3A 的大作，或者是一些大厂甚至任天堂的游戏。那在这么多强敌的状况下，一个独立游戏可以脱颖而出而得奖，虽然去年好像也是独立游戏啦，那代表说整个市场或者是这种奖项，这些评审他们其实都还蛮推崇这种艺术成分比较高、商业成分比较低一点的游戏，所以我觉得算是变相的鼓励这些独立开发者他们去继续加油啦，因为独立游戏本来就开发起来很辛苦嘛，所以像这样的东西获奖，我觉得是蛮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啊。那再来还有蛮多，那在TGA 的同时有蛮多这个游戏也有发表嘛，那其中一个我觉得哇，我觉得有一点点吓一跳，就是 Warhammer 40K 那个 Space Marine 它要出二代了。那我看到之后，我就因为我知道那个游戏很久了，我也看过那个游戏的gameplay 的影片，所以我大概知道那在玩什么。那个时候台湾的中文翻译好像叫战锤杀无双吧。那游戏它就是好像是 Sega 做的，可能不是 Sega 做，可能是 Sega 发行的，但是我忘记哪个工作室。那玩起来呢，它有一点像是融合了Doom 就是毁灭战士的游戏机制，然后呢战争机器的手感。那以声光效果来讲，在那一年都蛮好的，我最近也在玩啊，差一点点就要破关了。那我自己玩起来，我觉得玩起来很爽。我觉得它是真的 underrated 的啦，我觉得这款游戏当初没有很多人有玩到，可能是因为他刚好被一些作品夹杀。那我在玩的时候就有观众说，那一款刚好那个时候同期的是什么 Dark Soul 啊，然后还有这个好像是上古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就是一些很蛮多大作的卡在中间。那 Warhammer 这个 IP， 那如果你完全没有兴趣的话，可能他又稍微少了一点就是分数，但是整体而言我觉得他的玩起来手感很好，可能没有到战争机器这么经典，但是呢它的音效啊音乐我觉得做的都不错。那如果是喜欢跟我一样喜欢 Warhammer 40K 的人，玩起来也会很开心。那总之我就是去跑了一代，也然后呢因为 TGA 他们就说要发售二代了嘛，然后也有这个 trailer 出了，然后我看到也蛮多玩家蛮兴奋的，那就觉得蛮期待的。另外一款蛮期待的战锤的游戏就是 Fat Shark， 就肥鲨鱼，他做那个鼠疫，就是第一人称的那个打老鼠战锤打老鼠的游戏，那个游戏也蛮好玩的。那他们之后要出的这个 Dark Tide 呢，就是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吧，可能也有动作游戏在，但是他就是在 40K 的这个世界观下面，那我也是蛮期待的，希望可以早一点玩到。再来呢，我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啊？Cyberpunk 2077 Steam 上面评价极度好评，首席任务设计师感谢玩家的支持，我觉得也蛮妙的。不过我一直都觉得就是 Cyberpunk 它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前面饼画太大，然后呢，一定是高层上面有一些问题。我觉得那游戏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就是现在变得很臭，我觉得就是因为前面饼画太大，然后大家就是抓到了这个你的这个把柄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人很多可能是真正的粉丝啦，然后就是觉得很失望，所以他现在名声很臭，股价也很低，妈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大概就是这样。那他后面的更新呢，他这一年都一直在持续的做这个优化啦，他还没有在新增内容，他就只是纯粹只是在这个性能上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不过我还是觉得蛮有信心的啦，就是他慢慢这样子弄，我觉得最后即使大家还是不喜欢这个公司，但是最后的最后 Cyberpunk 应该还是会是一款至少良作。好，再来还有一个新闻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GTA 6啊，因为大家都一直在讲嘛，在说笑话说哇5到底要多久，从 PS3 就已经有 GTA 5了，一直到现在 PS5 了都还有 GTA 5，然后呢每个月还是卖掉超多款，什么时候才要做6？那一方面我以商业来讲，我会觉得说哎，老实讲这游戏已经这么卖了，你要不要做6其实也无所谓了啦，因为大家就一直都还在玩5，然后5也还很好玩，5也做得很好，然后又你也还在出 DLC 还在更新，也算是蛮好的，然后你鲨鱼卡也可以继续卖，就是游戏币啦，那个钱玩家还是会继续买单，那你真的老实讲以商业考量来讲真的是不必做6嘛。那他们这个新闻就是说 GTA 6，就是他创办人就说他受到这个政治正确的影响啦，他解释说游戏不太可能跟以前一样那样前卫。欸，我觉得他这个考量算是非常的聪明，因为GTA 他一直都算是蛮挑战这个游戏界的这个灰色地带嘛，像从二代开始就是这种抢车然后路上随机杀人，这种算是很怎么讲啊，就是很挑战底线的一种游戏类型嘛。那3啊4啊5啊其实都没有少过被那种什么家长团体或什么去抗议嘛。那尤其是5代它也是大量的描绘这些什么种族歧视啊毒啊然后毒品啊黑社会啊抢劫啊暗杀啊就是黄赌毒都是没少过啦，甚至整个剧情的主线就是围绕在这个上面。那你说真的是不是一个好的这种会不会真的影响小孩，老实讲我真的觉得真的是有可能啦，因为你虽然你说游戏都玩家这么多也没有都变坏啊，但是是不是有人真的可能就是接触到这种游戏而变得就是比较觉得可能会变得坏坏的，也有可能，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完全没可能的啦。但是我当然是我自己在试玩游戏的人，我当然觉得啊这无所谓啦，反正你少一个 GTA 这个世界的这个暴力也不会少啦。但是GTA 6还有办法这样子吗？在现在的游戏，你看所有的大厂，比如说 Ubisoft 啦，然后这个 EA 啊 Blizzard， 他们所有的游戏都受到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件事情很大的影响。你看，我讲暴雪就是一个政治最正确的公司了，对不对？你他们很早开始，从 Overwatch 开始，对不对 ？Overwatch 里面的角色环肥燕瘦，对不对？什么都有，然后男生女生各色人种各种语言全部都放进去了，因为不想要有人觉得被冷落了。然后暴雪就是一个最喜欢做这种事情的人。那 Ubisoft 他的游戏角色也开始了，对不对？比如说 Rainbow Six 前面的这些干员全部都是真实的这个真实的这些世界的这种特种部队，所以大部分都是一些男性嘛，因为主要在特种部队这些对，就是这特种部队的人员都是男性，结果现在就开始就是女角越来越多，然后呢壮壮的女角瘦瘦的女角，然后呢不同肤色的干员就通通都加进来了。那EA 的也是啊，那 Battlefield 这甚至在 BF 5代被大家激发了好久，就是你放个女兵当封面这样子，就不是说不能放女兵，但是你一些东西人家我觉得是一些史实的问题。那今天你到底要把自己的游戏的定位到底在哪边，就是你如果是要史实的话，那是不是就照史实去做也没有关系吧，你也不是在你知道就是歧视一些比如说一些人种或怎么样或者是性别。那现在就是有点超过了啦，因为你我这样讲好了，你做一些设定人物设定或怎么样，你一定没办法让所有人都开心，还有就是会觉得 不开心被冒犯的人，我觉得一定会有。但是有没有时候有的时候要做到那样子的话，你到底是因为你真的觉得有需要摆，还是说你觉得尊敬这样的事情，或者是你想要符合事实，然后去做这些改变，你的初衷到底是什么？但是现在我的感受是，你的初衷就是你不想要被人家击败。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你故意这样子做的话，那个压抑的反弹其实会越来越大，我觉得反而会变成反效果。就为什么？就是你比如说好都这样做啊，我们就多多用一些什么即使那个时候没有黑人，那我们也放黑人啊，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这个故事跟女性没有关系，我们把它改成女性。你这样子做的话，会不会让大家更讨厌那些族群？但是那些族群可能从来就没有 ask for it， 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觉得没有关系，但是你却觉得要为他们好去这样做，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干，那他妈的，他们就在要求这些，然后把这些改成这样啊，原本的以前的那种什么感觉都没了或什么之类的，就有可能啊。那 GTA 6就直接就讲了啦，就是他们说政治正确影响了，没办法做的那么那个，因为一定会被大家干爆。但是我觉得现在到了这样子的时代，我觉得如果有一款游戏，就真的也真的不 care， 就老实这样子做，然后按照什么的就这样做，我觉得没有关系。我不是说要做歧视的内容，是不做歧视的内容，我觉得是基本，可是也不用说把内容就硬要塞要怎么样。老实说，你硬塞一些东西，反而我觉得歧视了，反而我觉得你是有点歧视的，所以你才要塞这样的东西。总之就是这样，就是没有办法了。好，那再看看有啥新闻。Titanfall 这个 Respawn 他们呢，因为他说常年啊会有 DDoS 攻击，所以游戏呢要停止销售跟营运。啊 ，Titanfall 我觉得也是做的很不错一款游戏啊，它一代跟二代我都有玩，那我很喜欢它射击的手感的感觉。不过就是这些东西，他们应该所有的技术通通转移到 Apex 上面了啦。所以，我是很喜欢他们射击的，就不管是枪械啊、世界观，还有那种射击的手感，我是很喜欢。不过本身对大逃杀的游戏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所以就觉得有点可惜啦。不过、啊、可惜归可惜啊，那个游戏真的少人玩了，那就也没有必要一直要去维护啦。不过也是觉得就是说，哎，一个时代的完结了，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啥呢？这个好像就差不多就这样了。其实还有蛮多的新闻啦，然后还有蛮多的这个一些游戏的新作有出来了，像最近可能没有，可是在明年啊，就2022年，因为今年也快结束了啦，12月好像也就没什么了。但是明年开始，从1月、2月、3月第一季就已经有好多好多新的游戏可以玩，我自己也觉得蛮期待的。比如说《艾尔登法环》啊，然后还有好多他们都说是2022 Spring 的游戏，我可能没有办法现在讲出来，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游戏明年年初就是这个好玩的，可以期待一下。我最近还有玩那个啊《Forza Horizon》，因为我买了那个 Xbox Game Pass。那它里面就有那个游戏啊，我就直接就抓了，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没有玩过 Forza， 因为但是我知道 Forza 现在算是世界上算是最主流的赛车游戏之一啦，就是它可能跟就是 GT 跟 Forza， 你真的要比较拟真的游戏，有一些很拟真的游戏，但是它可能又少了一些趣味，你要同时又比较商业又比较拟真的，大概就是 Forza 跟 GT。 那这一次那个 Forza 呢，它也是开放世界，那开放世界我就是去玩，它有蛮多车子可以选。那它的玩法就是开放世界，它就变得好像那种，你知道，那个叫什么、啊、Ubisoft 那个 The Crew 2， 就是你一样可以在一个大地图这样乱跑。其实 Need for Speed 后来好像也是这样子，就 EA 的 Need for Speed 后来也是这样子。那我自己其实也玩了一些这些游戏，比如说 The Crew 2啊，就飙酷车神2，然后 Need for Speed 的新的那种开放世界的，其实我都有玩。但我自己玩一玩，我突然又觉得说，这样子的赛车游戏我有一点点开始冷感了。因为 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主线一点的剧情，就像比较旧的《Need for Speed》，它就是，有个主线的剧情在，还蛮主轴的，但是你的关卡就是一关一关的去跑，然后在关与关之间呢，你可能去可以改车，可以去做什么。我觉得我比较喜欢那种传统的赛车游戏，就是一关一关的。那这样子开放世界的赛车游戏，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的个性上，我会觉得说，那就不要去招惹或玩啊，就不要就那他那边说那边有一个什么计时赛啊啊，我不要过去啊，我不要过去，就是我没有被挑战的感觉。这样子，我觉得就那种感觉就少了。那我就是，哦，那我一直在路上开车，我不要去跟人家起冲突，不要起争议就好啦，就少了一点那种强压过来，然后你不得不战的那种感觉就少了一点。然后整体的那个气氛又比较欢愉，就是 Forza 啦，因为他这是就在墨西哥嘛，他们就是很 party 啊，然后就知道大家都赛车同乐，我觉得玩起来很像那个。极限共和国，你知道吗？就是 Ubisoft 那个极限运动那个开放世界游戏，就是哦，大家都很嗨，大家都很喜欢极限运动啊。有些人喜欢滑板，有些人喜欢脚踏车，然后大家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大家都一起玩。我觉得 Forza 有那样子的气氛在，可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以前玩的赛车游戏都是比较刺激的，比较竞技感比较强的，什么头文字 D 啊、弯岸，那都是很压迫的赛车游戏。那早期那种 Need for Speed 也是那种 Underground 啊，Most Wanted 啊，被警察那种追，然后呢，你是什么地下的什么什么干嘛，然后去赛，我就觉得说，哇，那真的是要拼了命的去跑这样。但是这就是 Forza 就是太观光了，我觉得说就还好一点点，所以我自己就玩了一两次，然后改了一些车，就我觉得大概就这样了。我觉得那个游戏最棒的应该就是痛车这部分吧，很多人会去做不同车型的外观，然后让你就直接可以去下载外观，然后就直接可以用在你的车上，可以开就是自己喜欢的车型，然后改自己喜欢的改装，而且可以设定的蛮细的，然后还可以痛自己喜欢的图案，然后呢这样轻松的跑，我觉得是这个游戏最大的优点啦。好，那这集呢就比较闲聊一点，跟大家聊一聊天。下一集我觉得会早一点上传，因为有一些东西觉得有一个专题可以聊一聊，所以我就觉得说可以早一点录，但是我也不说什么时候啦，不然到时候晚录又变骗子了，好不好？那这一周呢好像也没有 email，然后我有看那个 Apple Podcast 上面的。留言好像也没有新的，然后推了也没有什么人留言给我，可能因为我们最近没有玩什么干股侠游戏，就找个游戏大家一起玩这样子，没有这样游戏，所以大家比较没有。然后呢，email 有一封啊，有一封，然后我就很快念一下好了。他说：“六三安安，他是在2、3个月前投稿的送货大哥。前阵子托我的福受我的影响，他自己制作的 podcast 跟听众们分享了自己的游戏史，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他在找资料的过程当中，也了解了一些以前在当时没有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细节，让他有一种发现了名为回忆的宝藏，其实比想象中更有价值的感觉。他目前做了10集左右，也有得到过其他听众的回馈、认同以及共鸣，觉得这种找寻到同温层。”并能接受到其他人在同一件事情上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真的感觉很棒。但碍于现实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每天14个小时工作到家又得照顾小孩、陪伴家人，能好好与自己以及听众对话的时间真的越来越少，更别说连玩半个小时游戏的时间都非常难挤出来，所以只能让我的 podcast 节目非常遗憾的暂时停摆，等未来若是空闲时间较为宽裕的时候再来制作节目。其实当初决定制作节目的时候，也有给自己下一个目标，就是等到节目有一定累积了，就让我以一个小粉丝的身份邀请您来上节目聊聊天。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此生无憾，可以节目收一收了。但碍于环境条件上，让我不得不暂时停止节目创作。汇集这封投稿，其实也是有个管道能够稍微倾诉自己的无奈，毕竟我也没有能吐露自己内心想法的对象。也过了可以把现实揍一顿之后，转头埋进自己世界的年纪了。这边投稿打着打着，感觉要走向抱怨了，先打住，造成压力，非常抱歉。节目实况 YouTube 一样非常喜欢， 会继续支持，然后呢，感谢花时间阅读投稿。虽然说好几次 podcast 有点灵感枯竭了，但是还是预祝节目制作顺利，感谢啊，谢谢谢谢。我觉得其实 podcast 我觉得做的反而不用有压力耶。我觉得 podcast 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它真的也蛮难的啦。虽然然后 podcast 真的是就这样，就是你大概一个月都没上传，那节目就真的是你不会在任何地方被推在前面啦。如果你是常常更新的话，可以被推在前面。但是我觉得又不要有压力。我觉得做 podcast 真的也不能有压力，就是要像我一样，就真的再轻松一点，然后去聊聊天。因为它，我觉得它是更 casual 的一个媒体管道，大家也不会说你要听到非常就是很专业，然后很快，然后呢很多专有名词的一些节目内容，或者是很剪辑，很像 YouTube 那样子，你就盯着看。因为 YouTube 的话，你是全神贯注的在看那个影片，所以你一定要塞得很满，不然你会浪费大家的时间。可是 Podcast 我觉得你慢慢的讲，然后慢慢的做，你做十集、十二集就停，收起来，让它变成一季也 OK。 因为让大家就是听到一季的东西，像很多这种动画或剧，它也是一季结束会隔了好久，那你就可以再累积、再想、再来做。你一季你不用做十集，你做五集、做三集，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慢慢做。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啦，我自己现在也是这样。好吧，那这个今天我觉得就聊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是觉得哎呦很久没有来玩老游戏了啦，推一点游戏给我，然后呢可以留言到我的推特，或者直接到 Discord 跟我说也可以，好吗？好，那这集就到这边，我们下一集再见，感谢大家，拜拜。